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大家，大家吉祥如意。念珠准备好了吧？今天晚上也是持续的念咒，我们念动物的咒语，动物心咒。然后，如果你们前面点灯的话呢，你们已经点了，或者是正在点，还没有点油灯的话，也可以点，站起来点灯。如果有这个洒净的话，稍稍的用水洒一下。也可以，不杀的也没关系，念一下乌玛吽乌玛吽乌玛吽这样子就可以。但是如果今天正好是那个25号空行日，然后回宫的话，今天没来得及，正好出去刚刚不久才回来。就顺便呢跟大家就是我今天不是早上的时候说了阿底夏尊者，不是那个宗喀巴大师，也是这个最主要的供灯的日子，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601年前，一直到现在，这个有这么长的一些历史，所以说这刚好是双重的这个重要的日子吧。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藏地，像拉卜楞寺呀、塔尔寺啊，像三大寺庙色拉寺、周邦寺、甘丹寺，像热镇寺。热镇的话，早期的时候应该是那个中东巴的寺庙，但后来慢慢就是有这个有一些改宗的这种比较多寺庙。就历史上面是萨迦的寺庙，后来是噶举，现在是格鲁派，后来或者是之后又是其他的，在一些时候，总的来说就是这样子。然后今天主要是25，我们就我念几遍宗喀巴大师的礼赞，然后再就是我们一起念21度母。礼赞完，然后之后的话就是持咒，中间可以讲几个绿度母有关的那种故事。我们每次会的清香之素，真明天被换不将别样，看见溃壁之间中夸我，我怎着被家老所乱的，看见溃壁之间中夸我们没得罪的心下坠死，这没人天别忘不家别样，关键可以别自间的总卡吧，我上这别下老所乱的。这个就是最早的这个祈祷文，祈祷这个最普遍的一个叫梦境嘛。然后这个是宗喀巴大师曾经就是写了一个祈祷文给他的上师萨迦派的仁道啊， 然后人道啊尊者呢就是很欢喜的，就是说把名字稍作修改以后，就是还给就是送给就是他的弟子嘛，宗喀巴的，说这个就是对你的祈祷文，这样更合适。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祈祷这个妹妹最为的心上，这次就是无偏的这种慈悲嘛，大宝这个观世音菩萨，这名天比王本江比扬，就是无垢这个大智文殊菩萨，然后说学于这个完全可以被推荐，就是学于智者庄严呢、啊，顶誓言的这个宗喀巴大师，完全可以被推荐宗喀巴罗藏哲会教，罗藏哲巴是宗喀巴大师的名字嘛。宗喀巴是名字，宗喀巴是宗喀是那个西宁那个地方，那些地方西宁的那个中间河流的黄水嘛，现在就是三点水一个皇帝的皇，在藏语里面那个水就叫宗喀宗切切石水嘛，宗是那个一个地方，一个那边有个好像就是那个地方就叫吉朗堂，以前的时候，然后整个地区叫宗喀地区，宗喀地区过去还有一度是一个自己的那种国度一样的王国，宗喀也不那边有王，有自己的那种王嘛。然后所以当然到卫藏啊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如果是安多人或者安多具体某一个地方的话，他就说、啊、这个地区来的人就有时候就是叫这种的名字，以地区来指代这个人民的地名的，指代人民的一个习惯有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宗喀的这个宗喀巴是人的那个名，这种称呼嘛，对某些特定的人的，这里的人的意思。罗藏就是善会，就是意思是说罗藏可以说是有这种智慧的人，也可以说指的是以这种心那种贤良善慧的那种罗藏找吧，就是善慧称，就是以善慧为名，或者是为著称，或者是这样的名称的这样的名字。所以就是人道啊赠与师父给他就是反归来，就是反给他赠了这个祈祷文，所以就是这个祈祷文。但是后来又有人就是这是什么时候加的不知道，因为说前面有这个无边的慈悲，这种广大的慈悲的观世音菩萨，无垢智慧文殊菩萨，后来有人叫加中间加了一个罗侯马龙君藏三味道，就是降服一切魔众这个金刚手，但是这个原来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有些人念这个三护住的这种祈祷，有一些就念以前传统的这种就是悲智的这种菩萨一心要的这种祈祷，所以我最后再念一下，然后然后有些人可能昨天也得到了一些就三柱妖刀以及缘起赞的其他的一些内容吧，就还有就是到那个次第的这种的涉猎的一个内容，所以修行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些呢就是曾经可能有一些人得过像很多的法。发音，所以其实这些都大家可以经常，尤其是三主要道很普遍的，在各个宗派传承里面都就是修持三主要道的这种也有一些法师自己有时间的时候会就是修持到此地的菩提到此地光明啊，圆满到此地光明这些，或者是其他的很多法门嘛，所以就这样子啊。那今天杜母的现在上面有一张 照片嘛，我们上一次好像有做一些介绍。就是我们念诵的时候，常常有些时候有一种相应的那种，就是觉受啊，就相应的一种必要，有一直像这样的故事，的确有，相应的很多故事读摸。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认为说不能执着于这种相啊，凡所有相皆虚妄，或者是就执着相的话，是不是就人心邪道了？这样想的。但是就是又那要一方面又修本尊的时候，好像要就是要深切的祈请啊，与他种种的一些相应本尊的视线啊，或者是给予的一些亲自的教导啊，或者是稍稍有一些本尊的这种象征的这些性的这种现象出现的话，在内心当中也会有欢喜。所以但是这个呢，应该保持一种平常的，就是中等的看法，中道的一种看法，不能开始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说啊，什么相都是假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子。要看要是什么，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落入边际，就意思说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像思绪的这些修行也是这样子嘛，就是从循序渐进的逐步的上升的，在究竟上面是不能执着现象，没错，这个一切相上面的执着，这个是一种的。但是在进步的这个阶梯的当中呢，我们就是需要跨越的是，我们嘴上可以说很深高高深，但是经验上面还没有这些高深的这种就境界维持，然后在这境界当中没有这种怎么讲呢，困难的话，那当然那就是要终极的境界上面有安住。但是在这个之间呢，就是修道的时候也需要与人，有些时候我们并很多人其实心里面并没有特别相应于书就圣意的这种的法，但是这里是有积累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就是先从修资粮的这种的道路，或者是说就是善业善心种种一种的怎么讲呢，正念或者是说机制种种的方式来调和一些烦恼，吸气转换一些烦恼，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领会到说要有不断的修，最后要就是了解到这个圣意的智慧。所以说有佛菩萨的一些视线呢，或者是给予加持，梦中给予就是引导，或者是说启示呀，这些也是就是可以接受，或者说可以不用过分的太执着炫耀，或者是开心不开心夹杂在里面，但是一些迹象出现的话，那你就是自己观待为清净，就这样就可以。如果修行的层次高的话，就是没有有些人忌讳这个忌讳那个，最后变成有点神经质一样的，是吧，看见一个黑色的猫，然后哎呀今天运气不好，看那个什么呀，就是心相嘛，那叫什么，心宿，不是那个，不是现在很多人星座，就是看星座说今天不能干那个，你是什么星座，你看你的脸色，你看你就是反正所有东西都可以，这个有多少道理我不知道，或许有些道理吧，但是就过分讲究的话又不好，在藏地也是有些时候讲究日子呀，今天这样那样的，有的这些也适度就可以，不用就是刻意的特别讲究。日子上面好不好和发心好不好，当然发心好不好更重要的，所以你发心好的话，哪怕是日子很不好也没关系。所以以前我记得有些书里面写的，就是藏地以前那些什么那个运输呀，有些什么军队呀，这些跑走的时候还要看那个日子，然后日子不好不出发，这样最后有一些西方人写的书，他觉得很奇怪，那个日子不好，但是你这个不是这样吧？他有那种想法嘛？所以，这个当然可以理解了，也就是，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就是比较随顺因缘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但是根本上面看发心，发心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心不好的话，日子再好也没用。所以从自己个人身上来讲的话， 的确，这好像好多次化险为夷，就是也没有说我有那么多危险，但是有一些化险为夷那种的感觉有。因为祈祷度母的原因。有些时候是就是日常生活琐碎的一些事情，并不是一些很重大的事情上面的一些。以前我小的时候，大概十多岁，十二十三那种之前吧，可能有时候我爸爸平时的时候比较严肃，但是他也很幽默，但是有时候比较严肃。有时候大家一起很开心，但是如果厉害的话，他还是比较厉害，严肃，很少打人，但是如果打的话，还是打的手下手比较狠那种的，打一下他也不多打。所以就是，反正我不记得具体做了什么，但是有时候说啊，可能这件事情会把他惹翻了，这样子想，然后就念杜母，祈祷杜母。然后我小时候念的比较多是那个一战跑马中嘛，金钱龙就到那个跟你讲的，这个劳动可从经上的有，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几个月就买了香草了，抓小黄本买了香草，拖了两只买了香草，到的几句庄子到那讲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句子。但是尤其是念这个短的一战跑马中嘛，金钱龙就到那个跟你讲的，这个念的时候。好像100%奏效一样。我在想这件事情肯定他生气的。我念了以后，刚好他出现的时候没有没事，不但没事，还特别柔和，很温柔。然后我在想说，这个真的是加持很大呀。就后来就好多次也是这样，小时候可能就后来就慢慢有点增长了信心了，觉得我一念这个肯定没问题的。然后也反正没事，好像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我感觉，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日常的一些小经验。但是像我们之前了解的阿底峡尊者，去航海旅途11个月，这些在菩提迦也得到启示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寄身成佛的话，就是修什么法是最好的。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种的。对话说，当然修慈悲心，修菩提心，然后这样子，这佛法有很多的，只能修一个法的话，那就修慈悲心，修菩提心这样。然后就是也启示到这个金咒法尘大师啊怎么样的这个故事有的。然后阿底峡尊者相关的故事还是挺多的。上一次我们不是说这个，现在在拉萨下面曲水县那个地方有涅槃那边就是寺庙嘛，阿底峡尊者的寺庙那边也有很有著名的这个杜母像，有阿底峡尊者亲自做的画的这种杜母像啊，这一类的，所以其他的就是在一些很多，而且有些人会想说杜母可能只是大乘佛法或者密乘里面有的。其实不是，以前汉地也有杜母，就是礼赞呐、经文呐、这个在开，好像我记得是，宋朝还是，反正就是历史上面有这种的，已经翻译过来的，就是杜母经，好像是多罗经，就讲的时候，达里都达里，那好像就是多罗佛母经，还是怎么说的，就是这么样的，这个大家可以查到。所以，然后后来又去菩提迦叶旁边的一个寺庙的时候，一个南传佛教的一个社会，原来也是信奉大乘嘛，或许是这样的原因吧，就是说有那个南传佛教的那种杜母的寺庙，然后有那种的像，杜母的像啊这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像，所以应该说各个地方，过去的时候或者是现在。都有广泛的这种修持度母的，在各个时代当中嘛，藏地现在肯定是最多的，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因为信息交通的变化，然后没有局限。然后上一次我跟大家也讲过一次，那个好像是那个昆努喇嘛丹增加参，他是很有大学问家。所以曾经的时候，在康区，他在堪布仙噶， 堪布香盖是面前呢，就是好像就是接受过这个佛法，所以在竹青寺那边。他讲的一个故事说，一个西方人也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就是来到那康区嘛，就是学习佛法，最后说就是成就很大，因为杜牧有这种内外密的一些修法，有复藏的一些修法，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是也是一个白人吧，因为有些像很多故事转世这些都是东方人的故事，那西方人可能就好像没有那种的红光山的故事吧。就这个法师呢，就提到有一个人曾经就是得到过这种不可思议的成就，说他自己当时就是在那个地方，在竹青寺那边学习嘛，所以这个还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西方人来藏地的有，但是说专心的学的这些，少，非常少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什么，白喇嘛还是有那种的，自己后来也有写书嘛，那些专门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去的，18多少年啊，怎么样？可能16开始，16多少年的时候也有些葡萄牙的一些人呢，后来17、18年当中有。西班牙的，还有就是意大利那边的，好像就是有一些是一些教会的，很多也有一些是探险冒险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有的。所以说在那个里面就是说沙西，这是那个印度人对于西方人的一种尊称吧，所以称他们，所以在藏地也是，藏地有很多那个名字。就是一些东西的名字呀，这些是来自于这些印度西方人接触的比较早嘛，所以从那边来的一些外来词嘛，所以当时这个人也是被其他人叫做这个沙希，所以他最后说在2层小楼的楼上面呢好几天不出来，后来去的时候发现他里面衣服里面都是空的，所以。有这么样讲的，这个昆德拉玛单真言参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他不会说谎的，肯定。所以往生的时候70多岁的高龄，也是尊者的上师，他很低调，非常低调，以及不接，就是住在瓦拉纳西那边嘛。什么学问他都精通，那样的一个大学者，就是在这种传统的五明。这样子的上面非常精通印度的那种梵文的学艺造诣很高 所以有时候他也去印度教的寺庙里面做一些事情出来，这样就去做祈祷，这样他是境界又高，对本土的文化非常熟悉，因为他们出生的地方是靠近克什米尔那边，就昆奴地区嘛，就所以叫他昆奴了嘛。他的名字叫丹增简层，事实上呢，应该种族上来讲的话，他们不是藏人，但是那一代以前就是历史上面有藏传佛教的那种就是地区嘛，印度的北印度那边，然后就生活比较简朴这样子，所以他大概就是有一次在菩提迦耶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事情，他40多岁的时候去康区闭关，然后有这个就是在一起住的一个西方人，当时当然学佛人西方人就很罕见了，所以堪布香盖就是刚才我说的13部大论，就是尼玛派的那种佛学院，希勒桑哈佛学院那些里面的一个课程设计是他设计的，主要，所以。说那因为在，就是西方世界比较混乱的一些年代里面呢，就跑到藏地来避难的有些，像以前有个很有名的西藏青年，还是那个 Mr. Hara 是吧？他是奥地利人嘛，他们也是一些人，就类似的有一些都有一些人，是不是那样逃到应该那边来的？有可能。因为有些时候他们就穿过藏地去上海、北京，然后再想办法回去，这样。 开始的时候，大多数有除了这些 B 站的以外，很多是如果其他的是传教士比较多。好像说这个也原生就是传教士，后来也就信奉藏传佛教那种的人。所以后来有一天呢，就因为在那边就待了很多年吧，然后有一次看到他的窗户上面出现一些这种红光一样的，然后。库努拉玛和他们其他的朋友呢，有一些困惑，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什么，而且那个人没有走出来嘛，怎么样？然后他们打开二楼的这个门，这样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西方人的这个残垫上面的许多这种彩虹，所以他们把他的衣服拿起来抖的时候，就是很多小的彩虹好像从衣服里面落掉，落下去，像落雨一样。下雨一样的，就是往下落的意思。所以说但是这个西方人已经没有了，但是他的那个传统上讲的头发和指甲那些也留下来，所以认为是就是龙神的成就。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也许之前我上一次好像什么时候也是有讲过这个故事。所以，另外的好多故事，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本身就是虔诚的修行人，但是后来也遇到了一些受障啊，或者是一些官司呀，这么样的，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也因为念诵杜姆，就是祈请以后很多，就是化险为夷，就是很多困局啊都解开的，所以在修行，如果有些人是说啊，我。塑一尊杜母的像，然后这个好像是各当派的一个格西，说他梦做了一个梦，梦见说太阳从西边出来，落到东方去了。这样以后呢，就是跟别人讲这个梦的时候，说这个好像预示着你寿命不长。然后跟一个相士看了以后，那个人说大概你只有3年的寿命。然后。之后呢，就把这些经历呢跟一位法师就是在分享，说因为他自己比较相信人的，在藏地也有那种就是专门去算的有的，就是按照一些特定的算法来算生生世世的，或者是有些是这个亡者对算算的前往什么地方啊之类的，所以但是另外一个法师呢，就是说好像。这个寿命是有这个障碍，像是这些说的也有道理的。但是他说你应该好好的去，就是念诵杜摩，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会有改变。所以这样以后，他念诵，就是很长时间以后，慢慢慢慢，就是由这个得到一些预言，说你可以活到就是60多岁还是多少岁，就是65岁吧。然后之后又快到60多岁的时候，又说获得启示说，其实你可以如果就是造一尊这个杜母的像啊，就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再活，好像80多岁怎么样？60多岁到80多岁。然后这样，反正他一直活到95岁还是多少岁，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他一共造了塑了2尊像吧，所以就是很多延寿的一些做法上面，尤其是白度母的修行上面呢，长寿佛、白度母，还有这些长寿三尊啊，有那种的无量寿。这些的话，就是有很多唐卡是这样一起画的，大家可能也见过，所以有延寿的一些加持，所以一度母的一些念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观21尊度母，也可以就是单独观一尊这个绿度母，或者是这样子也可以的。所以，那我们一般来讲，杜母的这种形象，说绿色是不是本身是那种 慈悲事业的这种不空成就佛，或者说结摩部、北方结摩部、事业部，就是说佛的五部佛里面的不空成就佛的这个怎么讲，属于这个部的这种这事业部的这个尊，所以是绿色的身体。所以然后也有说的，就是像气脉名典当中风团代表绿色的，所以代表迅速的这种加持啊，气清的时候的这种怎么样的回馈反应一样的，就是迅速获得加持这样。然后又去左屈右伸的这个腿呢，就是有两种讲法，一个是说向内盘的这种的就是说降伏烦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向外准备走踏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随时在侧的那种，就是随时帮助众生这样的一个解释有。另外一些里面呢有解释说就是向内摄受这种一切的功德，然后去除一切过患的这种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左屈右伸的这个腿。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双足本身就是交叉，或者是类似于就是游戏式的这种的，就是脱离轮回的这种种的过患。还有就是有些双盘的话叫轮涅无别，或者是轮涅超越轮回和涅盘，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象征的意思。然后手印上面一样，就是一个是赐予的这种施印嘛，所以说这个是赐予共同和不共同的成就真的自信，就是其他的相对的有种种的神通啊之类的，就是暂时的那些和究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无名指和拇指碰在一起的这种，然后中间有这个莲花青莲这个这种的动作，三指上就是上升嘛，就是三个指头竖起来的就代表三宝。然后这种的印呢，就是背指双运的这种的印，所以莲花开的就代表就是圆满展现一切的正悟的功德。所以然后包括佛身上的这种一些装饰穿戴的这些上面的一些精美的这种的项链啊，或者是这些呢就是金属一些功德事业。然后腰背挺直的话，就是代表这种定力如金刚不动摇啊，这种就很多这样的就象征性的，这是因为大家观想的时候稍稍想起来，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内心羞耻的时候需要具备的这种要点一样的。所以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有一段一段的介绍，一段这样子来继续做。那我们现在就念一下21度母。上一次我们说的上面就是雅加达的阿里亚达里多达里多里多的阿里亚达里多达里，就是这个是那个圣杜摩赞这个巴巴多摩拉多巴，这是前面的几个。然后下面就我们一起念供丁尼至尊圣杜姆，顶礼奉训救度母，目如刹那闪电光，三欲护主莲花面。到时候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解释一下这个21度母的内容，然后大家念的时候可能更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内在的一种连接。那三欲护主莲花面，花蕊绽放从中现，顶礼月色白度母，秋白满月聚集莲，成千群星同聚会，净放微光及灿然。顶礼紫色紫摩金色母，莲花庄严其妙手，布施精进苦行进，安忍禅定行进性。顶礼如来顶髻母，风驰无边尊圣行。 获得无余波罗蜜一切佛子尽依止，顶礼哄音痴刹母，身边玉色虚空界，其足压伏七世间，皆能勾招尽无余，顶礼地凡供奉母，火神风神自在供，鬼王起时即熏香，夜叉众会皆赞叹，顶礼圣父他方母，帕得金会迪霍伦，又去左身，又去左身足压腹，这个你看是又去左身的，因为刚才那图片是不是有点翻转过的？我也好像记得是，应该是右手踢的，好像就是往外踢的那个动作是右脚嘛，右脚往外踢的那个动作是就是，前出那种的一切的障碍，或者是说那是就这种的，但不论如何，我们再念吧。这人熊熊烈火焰，顶礼大步救度母，摧毁一切凶猛魔，莲花容颜现平眉，无余斩尽诸仇怨，顶礼三宝严义母，三宝严义母手指当胸露威严，庄严无余诸方伦，自知光芒普萦绕，顶礼欢悦威德母，顶视斑斓，顶视光芒成斑斓，喜笑大笑甚咒音，怀如群魔于世间，顶礼相恶解度，顶礼解恶圣度母，能照一切护地神，平眉树洞发红光，消除所有诸贫穷，顶礼月相面，冠冕母，一切饰品极灿烂，一切饰品极璀璨，无量光佛集中现，恒常光芒最耀眼，顶礼烈焰圣度母，如墨结火助光漫，右身左屈喜自态，这是这个，这是右身左屈，这是每一个度母里面的21度母的，有些可能就是右屈左伸，这是右身左屈，这是怎么样的？尽毁一切诸敌军。顶礼平眉，圣度母手掌压低，足踩踏，面露怒容，发红身，击破七重一切处。顶礼安乐如善母，击灭行涅槃行尽性，真实咒语嗡梭哈，摧毁一切大罪恶。顶礼明觉哄度母，众会围绕即欢喜。愿敌之身悉击碎，十字明庄严明咒哄，顶礼震撼三界母，足塔哄香为种子，须弥波学曼达拉，三世间皆动摇，顶礼灭度圣度母，手持天海相皎月，送阿达拉帕自身，无余灭除一切毒，顶礼天王所敬母，天人非人先医者，披甲欢喜之威德，遣出斗争与噩梦，顶礼萧逸圣度母，日月双眸光鲜明，送阿尔哈拉德达拉，消除巨蟒瘟疫病，顶礼聚光圣度母，安立一切三真如，正具击灭威神力，摧魔起时夜叉众，以根本咒力增21度母中，至尊度母您垂念，祈求救度诸苦难。刚才我对大家说的念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顶礼至尊圣度母，小的时候说明咒能救诸忧苦，大悲无碍永度母，祈祷赐我圣成就，嗡达里达达里达里梭哈。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就是静下心，然后关照动物的香，然后就是念诵。 然后念这修诵比较复杂的话可以做比较复杂，内就是内外密的一些修法，外的修法更加复杂，内的的话就相对外内密的话就更直接，这样子。那我们就开始念了哦。嗯，达里达达里达里索哈，嗯，达里达达里达里索，嗯，达里达达里达里索，嗯，达里达达里达里索，达里达达里达里索，达里达达里达里索，嗯，达里达达里达里索，达里达里达里索，达里达里达里索，达里达里达里索，达里达达里达里索，达里达里索，达里达里索。嗯，对对对对对，说，对对对对对说。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的唐卡上面，中间释迦牟尼佛上面的，右边莲师，左边宗喀巴大师，然后中间绿度母，下面这个是长寿佛，红色的，右边是尊胜佛母。一般二十一度母里面，如果放长寿佛三尊的话，就是白度母、尊胜佛母和无量寿佛，就长寿佛。嗯，所以，但是这里面二十一度母全部没有的时候就，各个没有单独放，白度母的修法也比较很广泛，但是用绿度母，在这个上面是诸尊的一个堂卡。嗯，哒哩哒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嗯，对对对对，送的，对对送的，对对送的，对对对对送的，送的，对对对送的，对对对送的，送的，对对送的，对对送的，对对送的，对对送的，嗯，对对对送的，对对送的。所以可以祈祷，就是世界上面的所有一切众生，祈祷的时候也可以说 牵出一切各种的灾难，这些灾难里面呢，有些是外在的偷水火风，这战疾病以及这种饥荒这些，但是就是内在的话，主要是这某一种的过分的贪执、过分的怀疑、过分的这种产生的各种邪见，这些内在的就是包括各种就是盲目的、骄傲的、愤怒、嫉妒这些上面的，就是浓重的时候，此生来世当中都会受很多的苦。所以祈祷度母的时候，就是说自己有能力转化内心啊，然后就是外缘上面也好，就是不要去断送这个自己的善根，然后这样去祈祷，然后其他众生也是这样子。我们以前传统上说，某些狮子、老虎啊，就是大象，或者是说毒蛇猛兽这样讲嘛，就是这些是很可怕的洪水猛兽这样讲。但是就是坐牢啊，或者是遇到盗贼啊、抢匪啊这些，但是非人的这种灾难呢，是上面这些外在的和来讲的话，内在的更厉害，更久，外缘很暂时的，所以就是按照独木修法里面讲的，外在的八种痛苦和内在的八种恐惧，外在内在的就是16种恐惧吧，这样子，轮回当中有的，所以希望能够遣除种种的恐惧，这样想这个修，主要在于自己降服自己的心。 嗯，哆来哆来哆来嗦，嗯，哆来哆来哆来嗦，嗯，哆来哆来哆来嗦，嗯，哆来哆来哆来嗦，嗯，哆来哆来哆来嗦，嗯，哆来哆来嗦，哈，时间也差不多，我给大家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嗯，这个就是我不记得，但是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嗯。我妈妈他们就是，经常说的一个，就是小的时候，他们参加那种修路嘛，劳动，就是全民都要劳动修路，然后，很多就是妇女啊，就他们带着孩子嘛，孩子放在山下，有好几个跟我差不多同岁的孩子呢，就放在山下的比较远的地方嘛。然后，我的一些叔叔呀，还有就是我妈妈，还有好多人在上面那个山的高处有那个石头嘛，踩石头，然后下面修路，砸石头。那时候很多都是钢钎，我估计，但是以前牧人从来没有就是用手弄过那种的铁锨呐、钢钎的那些，开始他们比较不容易，但是后来可能很快，反正半年、1年、2年就开始熟了嘛。然后。他说那个有一次，我的舅舅，他现在不是舅舅叔叔，他已经现在已经离世了，好多年。但是他呢，就是把一个很大的一个那种石头踩下来了，从山的那种高处。但是一般好一些石头就是不是那么圆的话，可能就不会滚那么远。但是他踩下来的正好有一点圆嘛，然后那时候我妈妈他们不在山顶上，他们在山下。然后我们的有几个邻居也有类似于比我小1岁呀、跟我同岁的几个孩子，好像3、4个就摆在一起。然后我是最靠外面的一个。然后说石头，我的那个叔叔欧哥他，把那个石头踩下来以后，往下山下滚的时候，那个石头太圆了，滚得很厉害。从山上冲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看着那个石头呢，就是直直的奔着我们那个方向过去了，有点偏了。然后就是打在一些高处的时候，石头又扬起来啊，就转动速度很快，又砸在地上，就飞快的这样从高山上冲下来。冲下来的时候呢，几个人就是带孩子的母亲，他们在旁边就是给中午给他们做饭嘛。但是看到的时候，大家喊起来了，就声音四起。然后有一个妈妈就倒在路上，就是。好像就跑不动了，太着急了。然后妈妈呢也跑得比较快吧，她，但是我那个叔叔呢，他念这个杜母，说声音很大，他一辈子念杜母了。然后这一次可能就真的要死，这些孩子好像就那个方向非常的危险。然后我妈妈到我身边的时候，那个石头也到身边了，就刚好。但是那个最后那一刻，他们说就拐了一个向，好像就是。那个石头怎么样？拐了个稍稍的拐了一下，他不刚把我抱起来的时候，石头没有蹭到我们两个，就是从旁边就是过去了。那个砸的话肯定是死人的，他们说那个石头就是很大很快，砸下来的非常恐怖。经常有亲戚讲这个故事，所以肯定是你的叔叔啊，就是念诵这个杜母，在刚开始他在那边就是。砸下来以后，他就开始祈祷，就是看起来那个石头的方向不对嘛，所以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不论如何，就是这个是我们家里面和叔叔以前在世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说肯定是杜母的加持，不然你肯定就是我做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就这样讲的，所以我刚刚想起来，就是跟大家随手，就分享这个。然后一起回向，所以我希望你们也经常，反正各种本尊都可以都念，但是杜母上一次我们讲的一样，也是很主要的一个这种本尊，所以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在念的，所以经常祈祷杜母，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明天，再会。哎，对，明天普贤行。 扎西德勒。